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超越轮回，修正次第。那我们已经，把戒律这一部分讲完了。那根据我们佛法的传统，根据祖师的传承，我们要修行离不开戒定慧的次第。那作为我们居士来说，我们这个戒这一部分呢，主要守护的是三规五戒、十善法、八功德戒法。那这些内容呢，对我们居士来说，人称、听称、包括声闻称的这个戒律这一部分呢，都已经具备了。三规五戒主要是人称的这个佛法的基础。这个三规呢，是一切法的基础。五戒呢，是我们人称的根本。十善呢，是听称佛法的根本。然后，是听证佛法的基础，然后呢，这个八关斋法呢，它是出世界的这个种下的善因，所以对我们居士来说，这个戒律这一部分，你只要守好三规五戒、十善戒法、八关斋，那这个基础基本上是完备。那这个戒律这一部分基础有了，我们是一戒生定，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生如何去修禅定。那我们修禅定呢，并不是说眼睛一眯马上去修禅定。你看，在修定之前，还得要这个要打下很多的铺垫基础。那这个铺垫基础呢，那就是四禅体啊、三规的修法和二十五方便。那二十五方便啊，我们上次呢已经讲到了聚缘第一，聚缘第一里边要求呢是这个。第一点，聚缘二十五方便，第一个是聚缘，聚无缘，聚无缘当中第一个是持戒清净。这个持戒清净二十五方便，实际上就包含了我们前面要已经学过的三规五戒、十善戒法、八功德戒法等等。这里边已经我们说清楚了，智大师叫我们要持戒清净，要持哪些戒清净？如何才能持戒清净？怎样是持戒清净？持戒的清净标准是什么？那我们在前面都讲过。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如果不能戒清净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介绍了这个忏悔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依持具足。那对我们修行来说，无论在家出家，我们修行是离不开这个身体。身体最低的保障，那就是穿要暖，吃要饱，最起码的，这有的吃有的穿，最起码好，最低的保障。所以这大师呢，告诉我们修禅。你必须要具备的条件，一是要具足。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事情呢？我们学了这个佛法之后，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是不可以的。你最起码就最低的要求，你就有个保障。说明这个佛法它是讲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也是这个不会不切临实际。这个依法具足，从一来说有三种，这里边主要针对出家人来说的，因为这些衣食具足，智者大智的缘，这个缘素材呢，是来自于大智度里面，是龙树菩萨所做的，所以他这个应该呀，主要是针对呢 出家人为主。但是对我们居士来说的话呢，也能够起这个启示作用。比如说我们居士，特别在家的我们女众，有个这个喜气，哎呀，这个衣服呢，这个十几套啊，冬天十几套，夏天十几套，那你衣服很多，相对来说的话，你对打坐休息就会占用很多的时间。每一次穿个衣服，你纠结大半天，穿这个好看呢，穿那个好看，啊，看的越多啊，心里边就越纠结。下面啊，这个智大师以出家人为例子来说明，这个根基有好有差，所以对衣服的这个需求也就有多有少。好，我们看下面内容。说学生大智修道不由人经，只需一套衣服就可以。那学生大智，顾名而知矣，他就不下山的，他一直做深山老林里边，你看他穿一套衣服就可以了。那为什么他们穿一套衣服就可以呢？他们已经具备了定力和忍耐饥寒的能力，这是上等修行者。大家这个可想而知，也不要说在雪山上了，我们温州天气比较暖和的，你冬天如果穿一件衣服，你怕不怕？冷不冷？那这些雪山大智，大智什么意思呀？大智就菩萨的意思。菩萨是印度话，翻到中国呢，称为觉有情，也称为大道性众生，也称为高士，也称为大智。啊，大智就是菩萨的意思。所以我们说观音大智，啊，那就是观音菩萨。雪山大智在雪山上修行的那些大菩萨，他们为什么一套衣服就可以了？他禅定就修成功了。这个禅定修成功了，怎么会不怕冷呢？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呀，是地水火风四大组合而成的。那我们怕冷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这个火大力量不够。那些这个雪山大智呢，你看他们这个如果一打坐啊，这个一观想，把自己这个火大加强，那就一直不怕冷。还有我们这个大家在神话小说里边看到的口吐三昧真火，这是真的假的？在世，我们在世俗的这个作品当中，就把它当作神话来看。不过在佛教里面呢，真的有这回事情啊。大家这个在那个这个手机里面啊，都看到了虚云老和尚的徒弟，这叫巨型嘛，法名叫巨型嘛。你看，他最后就是这个一打坐，这个三昧真火吐出来。自己把自己烧掉了，啊，像这个例子呢，我好像讲课的时候讲过很多了，所以这个一一例举啊。那我们有的，你看这个修行者，这个雪山很热很冷啊，他一打坐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身上的这个汗啊直冒，旁边的这个雪就融化掉了，这些呢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里边就四大把它加热，把四大加强，所以它就不怕冷。所以我们凡夫还没修成功，那就怕冷，一套衣服是不够的。那当然是上等根基的人他可以。还有呢是忍耐，这个饥寒能力，这个寒可以的，饥怎么可以呢？肚子饿了怎么办？那也没关系。他们一打坐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上啊84个毛孔给张开，对，吸收空气里面的这个养分。大家看看啊，如果不是说这个毒药吃进去，人会毒死掉。这个煤气充足，你看这个 空气里边中毒我们也要死掉的呀。那这个反过来就是说，既然有毒气把人毒死掉，但是也能够在空气里边吸收养分来滋养这个身体。所以我们在自在大师的摄息里边呢，它就有一个补息，那个增长息。你如果身体虚弱的话呢，你如果场地修得好，就一光想空当中这个营养里边的，把它这个营养素啊，就补充到我们这个身体里边。还有我们在气功里边的书籍里边，他们经常写的吸取日月之精华，通过这些呢，你看它能够维持啊这个身体啊，所以说具备定力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说这是善的修行者。那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应试的教育的意义来说，你看这个雪山大师，他虽然这个由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啊，他穿一件衣服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他对外在的这个色尘，对外在的这个物质呢，他这个心里并没有贪念啊。所以我们真的想要了生独死，超越生死轮回，那我们怎样自净其心啊？那这个是根本。好，第二说这个修苦恨者，经流粪扫上衣，更不须他物，此是中等修行者。这个修苦恨者是出家人啊，修脱土恨者，经流粪扫上衣。什么粪扫上衣？我们出家人这个纪律上规定啊，只是你所拥有的总共只有18种物，18种物呢，就是三一一波，三一啊是五一七一主一，还有一个波。除了这个之外呢，真补衣服的真性啊，还有呢这个杯子，这个水就是水瓶，还有这个露水篮、斧匠、锦刀。也就是从戒律上来说，我们出家人你私人所拥有的总共也只有这么18种东西。所以这个粪扫上衣呢，指的这个衣服的材料来源都来自于垃圾堆里面的，要么就是两个国家打仗这个战旗留下来的那一部，要么就人死了之后，这个古代印度啊，他听障啊，死了之后把这个身体给他剥开，一块一块的剁成肉块丢给这个老鹰吃，我们现在西藏还有，因为这个死人的衣服都就不要了，这些呢把它拿过来之后啊，经过7次的洗，7次的晒，这个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的戒律规定的。为什么要经过7洗7晒呢？就是为了这个反被这个传染病，可能这个推病会有病，会有其他这个细菌，说经过这个7洗7晒之后，这个衣服穿身了就干净了，没关系的。那这个为什么修苦恨者他只穿这个粪扫上衣，更不学他物呢？他这个对这些东西啊，他就不贪着。大家西游记都看过了，当时这个唐僧啊，这个唐玄宗皇帝赐死给他个金罗袈裟，驾至灵城啊。后来到了哪个国的时候呢，有个什么妖精定着一个老和尚啊，他就一看这个袈裟之后就起了贪心了，想把这个袈裟呢偷回来，后来被孙悟空打死掉了，打死掉的时候一看是个妖怪，哈哈。我们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衣服如果太名贵了，你自己也担心给别人偷走掉，你还得好好的保护它。好， 别人看到你这个好东西的话，也是起了这个偷盗心。你看，你们身上如果穿这套衣服是十几万一套的，我如果这个穿套衣服十几块钱一套的，我就随便丢在那里都没关系。你们如果十几万一套的丢在那里，就这不放心的。说这个凤少三衣穿在身上的，大家不要的。哎，既可以御寒，又没人要，哎，这个挺好的，不需要我这个党心，衣服被他脱掉。说这个出家人，这个修苦行者呢，他只需要凤少三衣，那就可以了。说这个呢是中等修行者。那第三，在寒冷国家中修道，不冷不堪冷处，特许可以具备各自所需，但不可贪求。那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戒律呢，它是活的，不是死的。虽然说出家人比丘只可以一次吃八斤物，那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你说这个印度很暖和，它又没有冬天啊，印度只有三句，我们中国有四句啊，它冬天是没有的。所以呢，它这个可以三衣，这个衣钵可以。那我们中国的下雪怎么办呢？像俄罗斯那边经常下雪，那怎么办呢？总不能这个穿一件衣服啊。所以呢，也允许百衣产物。什么叫百衣产物啊？就各种衣服啊，允许你可以多有一件。那这样的话，这个穿起来呀就不冷啊。所以这里说各自所需，但不可贪求。为什么不可贪求呢？衣服过多对于修道只有妨碍，这是下等修行者。这个衣服过多对于修道有妨碍呀，对我们出家人来说，你如果出家人这个衣服很多，哎呀，你还要帮他晒，帮他洗，还帮他收藏，哦，还怕这个发霉掉，又怕他有气味，你放这个糟老王，这你看要浪费多时间。所以讲到这里啊，大家就明白了，这个民间是传说的，完全是误会的。我们民间怎么说啊？说懒惰当和尚，贪吃当厨师。说真正这个修行者啊，连指甲剪指甲的时间都不敢浪费，哪有时间去懈怠懒惰？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丛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生死未了啊，如常靠披。就是生死，我们的生命还没有超越生死轮回这个之前，哎呀，心里边着急痛心啊，就像死掉的父母一样，就这个意思。康批啊，那就是父母。哎，所以这里说衣服过多对修道。那我们从这里反过来，大家就知道了。如果一个出家人啊，你这个衣服这个很多，哎呀，这个房间的东西很多，啊，这个说明啊，这个世俗等放不下。但是我们没有学习佛法，因为有些居士恰恰是相反的。如果走到这个寺庙里一看，这个寺庙如果是比较简陋的、比较破烂的，哦哟，这个和尚没本事了。哪个寺庙富丽堂皇，一座房子一造就几千万的，哦哟，这个法师有本领啊。所以说，我们真正这个修行用功办到的，主要是法修上去，并不是说我要这个物质上有多少的好啊。所以我们学到这些呢，大家心里有个明白，有个数啊。好，那接下来呢是一二，食法有三种。我们不说衣服，这个衣服饮食啊，我们说这个戒假修真呢，就需要这个身体。说这个上根基者呀，住在深山绝人之处，仅靠山中果菜结得滋生。这个上根基者，你看这个古人呐，他这个修行，他们怎么修的呀？ 这个伊尼营就种了360棵的芋头，然后种下去之后呢，他就每天就挖一棵，如果有的话也算了，没有的话就二斤。他把10斤这个腾出来干嘛呢？完全投入修禅定当中。大家想想看，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态度，以这样的毅力去修禅定，哪有修不出来的？你看我们现在这个为了吃饭啊，哎呦，这个菜味道太咸了，那个这个菜味道太淡了啊，这个咸的不好吃，那个咸的不好吃，哪是修行啊？你看这个古大德啊，经过三种果菜，三种果菜是什么呀？就是树土野果，把这野菜充饥，以这样积德滋身。积德滋身怎么样？就这样就可以来滋养身体的，就这个意思。他绝对不会说这个味道好坏。我们金刚经大家都念过了，不落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当中未尘就贪好吃的不落、哦、如果这个修行的时候我们还要讲究这个好吃不好吃，那肯定的，你这个你这个修禅定啊，这个心理病呢就没出战了、哦、所以这个真正修行，如果有饮食能让生命活下来就可以了。所以说对我们出家者来说呀，每一天吃饭，每一餐吃饭，你看我们都要无关，所以我们吃饭的地方不叫饭堂，我们叫斋堂、啊、就叫这个观堂。为什么叫观堂呢？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要观想，观想什么呀？观想的这个未修道故方述此职、啊、我们是为了这个借这个身体去修道，所以才接受啊这个饮食，不是说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然后来接受这个饮食，这是对我们出家人的要求啊，你们居士不要害怕。所以就这里所讲的，你这个古人呐、啊，这个三中果菜级的资深，这上等根基者，这个中等根基的人说这个修苦恨啊，以70法而治佛命，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就是靠树土野果来这个滋养身体，他不下山。中等根基的人，你看他以70法而治佛病，70法怎么回事呢？如果是修土土恨的，那就是日中一食，夜不倒当，就一天吃一餐饭，夜里面不能下来睡觉，打坐坐在那里。这个70法规定是怎么回事的呢？出家人如果真的突步，就我们俗话说起来化缘，真的突步的时候呢，你只能去七家啊，拿个钵到了第一家，这个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到第二家，第二家没有到第三家，最多不能超过七家。如果七家的居士多没有供养你，那你今天就不要吃饭了，回去到了第二天你才能再去徒步，不然的话就犯戒了，他这样的。而且我们徒步的时候，你不能说啊，大妈呀，大伯啊，你给我好心给我施舍一点啊，不能这样的。这样，因为出家人是什么呀？佛法僧三宝，它是代表一个僧宝的形象的，人情师表吧，啊，所以他徒步的时候的这个引信一敲叮，告诉大家，这个有出家人来的，啊，如果这个没人来的话，再告诉他一下，叮，表示呢这个是在等你呢。他说还不来的话，再敲一下叮，表示呢啊，催你一下。如果还没人理睬的话，就好了，走掉了，不能再敲第四下。 这个叫做七十法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出家人根据戒律的规定，当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行七十法呢？当然这个情况很多。一，印度本身就有这个习惯。我们佛教在印度是2563年，但是比佛教更早的人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一定是3000多年，比我们佛教早个几百年。譬如这个修流外道，修流外道呢，他比释迦牟尼佛早800年，就60外道当中，当时印度的96种外道当中，其实号称60外道，哦呦，这60外道多是王霸天下，影响力非常大。他们的宗派传承呢，你看这个修流外道这个僧罗阿阙外道呢，他比释迦牟尼佛早出是800年，就他们已经很成熟的。那个时候呢，印度就是有这个习惯的啊，你只要是出家者呢，你要这个要徒步的，而且印度人养成习惯，中午的时候都要这个煮饭的时候呢，都要多煮一份，这个留起来呢，专门是供养修道人，他有这个习惯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呢，要适合这个印度人这个的习惯，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修行来说，你如果去这个种菜呀、种地呀、去煮饭啊，你看，一个呢会增长贪心，第二呢会浪费时间，因为你要种菜、种粮食，你这个希望啊，今年种下来，明年更多，这个无形当中就增长了贪心。这有的人说，这个出家人这个缺地会伤这个生命。有的人说，那他说你自己不种地，让别人种地，不让别人杀生吗？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种地杀生的话呢，对慈悲之心的培养就会有影响。也就是我们这个儒家说的啊，人起身不能食其禄。你如果看到他这一下子出头砸下去，把他砸死掉了，你看这个心里不忍啊。所以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徒步的这个情况啊，它原因很多。还有一个呢，释迦牟尼佛从慈悲心的出发，出家人自己一心意的这个修行，接受别人的供养，就把自己更多的功德回向给众生，让众生种下善根，种下福田。这个最重要的也起这样的一个作用。在这里说这个以七十法治佛，那我们学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如果是真正的出家人出去徒步，第一他不会向大家要钞票，他只如果是徒步的话，因为我们徒步你这个钵里边不能放钱的，戒律里边本身就是不抓持进行戒。这个第二呢，他不会从早上一直徒步到晚上，他最多就是他这个需要啊，这个吃饭呢，大家这个放供养就行。他不会说这个叫大家呢，这个施舍情啊，这样那样，那肯定是假的，不会真的。因为大家真的发心去徒步的人呢，可能是做戒律学过的。如果这些都不懂的话，那肯定假还是的。所以这个七十法治国呀，那就是这个意思。第三，下等根基者，居住在清净的地方，接受施主所种的食物，衣食无忧，这个安心修道。衣食有缺，最大这对修道有妨碍。那我们根基也分为这个上中下根基啊。那上等根基的人呢，你看你得有毅力啊，这个山上。这个野果不是很多的呀，那说明就是饥餐饱餐，这不容易的。那中等根基你要去徒步，在印度很好听，在我们中国说你要徒步的话，给人家这个翻白眼的啊，也这个不是很方便的。对呀， 那这个下层根基的话呢，居住在清净的地方，那就住在这个寺庙里面，接受世俗所种的食物啊。那这样的话，这个衣食无忧啊，那这个太阳就修到，那这个是下层根基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住在寺庙里边，接受居士的供养啊，我们都是下层根基的。这个真正的，你看这个古人，你看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唐朝的时候哪个是哪个地方啊？那个出家人住在山上，他就不下山。有一次，一个出家人呢，这个看到这个到过个山脚啊，看到大山很高，这个山水流下来有几片黄掉的菜叶，他就想，哎呦，他说这个是荒芜，这个无人的地方，怎么有菜叶留下来呢？这个不可没有老百姓住的地方啊，他就奇怪，肯定有修道人。后来根据这个水溪就往上面爬，就好像这个《桃花源记》里面所讲的啊，远梯形。后来这个爬得很高的时候呢，在深山老林里面就看到一个茅孔，有出家人在修道。然后问出家人，他说你住在这里多长时间了？出家人说：“这个我住在山当中，也不知道哪年哪月的，只看到这个士兵的青山啊，黄有黄，青有青，黄的有青啊。然后呢，这个问他的法名叫什么？这个回去之后呢，这个出家人跟他师父讲，他师父一听，哎呀，他说我听你的这个师公讲了，听谁讲了？他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有一个这个长辈啊，一直隐居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看你一讲好像是他啊、哦、他很快他说我明天再去找他。他们这两次走，第二天又爬了好长时间爬到山上去，这个茅棚烧掉了。茅棚烧掉了，我们上次还有印象啊、哦、这个诗怎么说的呀，这个一尺荷叶一五径，数棵松花十有余，甘得世人之咒诅，又以茅屋落身居。我好像上次也讲过这首诗，你说这个作为古大德啊，在深山老林里面修行，他不愿意下山啊。那这个穿的是什么呀？荷叶、荷花的叶穿起来披在身上来遮寒。吃的时候吃松花，这个松花什么的，这个树我们现在就有了。春天到的时候，这个松树的这个枝哦，这个时候一张开有很多这个花粉。松花粉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吃不饱的，这个吃进去呢，只能这个维持一下生命，那吃不饱的，也很难吃的。但是他们能够在深山老林里面，你靠这些东西，而且很有诗意。你看，啊、哦，一池荷叶一五径，他说我一五很多了，数棵松花十有余，我这吃的够了，你看。这个他是不容易啊。好了，那这个总的来说呢，对我们居士来说，就是说最基本的，你这个衣食就要保障。这样的话，对修道，对我们这个修禅定啊，才会这个能够安心。所以，对我们这个佛教徒来说，你不要说，哎呀，我生意也不做了，我工作也不要了，我就一心一意修行了。那到时候你家里就吵架吵起来，你自己这个衣服饮食就出问题。说工作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怎样的巧妙安排，说这大致应该表达这个意思。好了，第三是行居净处，哎呀，这个很重要。我们这个修行，你要修禅打坐修禅定啊，要针对自己不同的根基，要选择不同的地方，你这样这个修禅定呢，才能够很快相应。所以呀、啊，这个古大德说，你修行必须具备四个要素，就是什么呀？财、地、法、履。财，那就是刚才所讲的衣食，最基本的你要保障。地，你选择好的地方，如果这些地方不适合你的话，你定修不上去的。啊、哦，财、地、法，法呢就是你这个修的法是有传承的。那为什么说修的法有传承的呢？如果这个法自己编出来的？你看，你这个法没有人家实践过的，你到底可以不可以？会不会出问题？ 有传统的法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听太宗的法呢，从至德大师到近代是1500多年的，1500年这个经过多少的高僧大德去实践过的，的确是万无一失。你看流传下来，我们这个法有传承，那你就根据这个法去修，那不能出问题。所以啊，财地法第三个法呢，就看有没有传承。第四个是侣，伴侣修行，你没有伴侣也修不上去，因为你一个人会有这个懈怠习气，或者除了境界你心里也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本来我们人类就是群居性的啊，修行也是一样，我们自己功夫不够的话呢，你如果一个人修吧，修不上去。当然啊，你如果善根特别浅的，那一个人也可以。比如我们这个斗诀呢，它是春光把花开，秋尽黄叶落，一个人是孤峰独锁，深山老林里边啊，哎呀，一个人住在这个孤峰啊、哦，这个山谷之下，一个人住在那里，他也修成功。那当然，这个狮子走的路，我们是小兔，这个模仿不得也跳不远，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个你住的地方很重要。那这里说行居住处分了四小点，什么是行居呢？啊，行是放下一些资源，静是避开一些扰乱，那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个行并不是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住在深山老林里边就成为行进的地方，那不是的。你如果一个人住在深山老林里边，的确身体没有事情，环境也安静，但是心里边满脑子多事，想着如何获得名利，获得财色，你看你心里有空行吗？心里的安静吗？所以这个行居静处啊，从它的法义上来说，最重要的你要保持内心放得下，所以是放下去自由，要避开一切扰乱。好了，下面说一下，有三处可以修习禅定。第一，深山绝人之处。那这个我们现在提倡啊，从理性上去理解。现在末法时期，你这个深山绝人之处啊，我们想象当中非常美好，但是你如果真的住在深山绝人之处，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这个禅定还没修好，你感冒了头痛了你怎么办？救护车都来不及叫。还有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老鼠、蜈蚣、毒蛇。这个说深山绝人之处并不是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想想就可以了。最好的这个深山绝人啊，你把自己的心能够很安静，不受外面的打扰，这个就是深山绝人了。第二呢，修苦行者居住的僻静之处，离开村落至少2-3里之远，这些地方杜绝的喧闹。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这个地方呢稍微好点，但是我们这些都针对出家人讲的哦。对我们居士来说的话，你离开这些地方，离开这个毕竟之处也不可能，除非是寺庙里稍微好点。那我们这个毕竟之处啊，我们有一个祖师是这个憨山大师谁呀、啊？他劝我们，他说你这个修行呢，最好就是住在这个寺庙里边，啊、哦，要这个清净。如果一个人住个茅棚，一个人住在这个山上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麻烦的。憨山大师这个怎么说呢？他说：“谋为山居并自由，宁无一日不怀忧。东边婆子常偷笋，西边牧童故放牛。 这个下句话很惨，我记不住了，就记这几句比较有意思的，我记住了。那 你一个人住在那个地方的话，就是故意有人欺负你。你们可能居室啊，这个住的世面比较少。我当了30多年了，各种事情见过多了，我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过去住在一个小庙里的时候，经常啊，这个有人过来要吵架，这样那样这样那样。我到了涌泉寺之后，我寺庙里有6个和尚，我住了十几年，从来没有人敢到我寺庙里捣乱，是不是啊？人多势众啊，你看。你如果一个人住在小庙里面，真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都会有的啊。所以啊，我们这个选择地方很重要。那在古代呢，这个离开村落2、3里之远的话呢，的确是比较安静，那竞争呢也还是不行的啊。那总的来说，这个刚开始修行。我们要住在呀，这个杜绝喧闹的地方。第三，清净的寺院远离俗人所居住的地方，多个称为醒居安静的地方。这个为什么说远离俗人所居住的地方呢？比如说，我们一个街上的一个寺庙，或者这个村中心的一个寺庙，你要打坐的时候，这个居士过来敲门了，请教这个问题，接那个问题。而且我们人呢很奇怪的，年纪一大，这个话呢讲了一次再讲，讲了一次再讲。年纪大了，你有这个习惯。好，因为这个你这个人多的地方，你这个寺庙的村中心啊，这个居士来了走掉了，那另一个居士来了，你不接待的说你这个和尚太多话，你接待的话呢，你这个打坐的时间会受影响。呀，这个不过也是个矛盾啊。我们你看，可能我们中国佛教啊，就受这些这个禅修这一块的影响呢，我们寺庙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山边比较多，对修行是有好处的，对着打弘法，对弘法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佛教在我们温州地区来说，已经是三国时代就传到我们温州来了，但是我还比不上基督教100多年。好，他100多年马上就超过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势头了。你看，所以这些呢，我们要看什么情况。你如果修行的话呢，的确需要三趣；你要弘法的话，不能不落红尘的。所多称为啊，这个行居安静的地方。好了，上面呢是根据这个智大师啊，他提出来的这些情况。下面呢，对于选择修禅的居住处，在《七经道论》当中提出有18种过失的地方都是不适合的。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纵然是住在清净寺院，这个也有18种情况的。是有过失，如果有过失的话，都是不适合的。第一，大的寺院，这个大的寺院为什么对修禅定有影响呢？这是因为人多意境不合，该做的义务互相推脱。那这个意境不合啊。大家知道有句话"家和万事兴"，一个寺庙里面，大家住在一起，这意境不合的话，我看到你不舒服，你看到不舒服，心里边是很难受的，很纠结的，那你这个打坐的时候，你要考虑，哎呀，我把这个人事这一块怎么把它协调好？所以意境不合，你如果人多，意境不合，住在那个地方，对修禅的有影响。该做的义务互相推脱，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寺庙，大家都不愿意干事情，那你怎么办？说这个你要去干的话呢，你要这个干不完，你要浪费很多事情，不干的话呢， 你这个又过不去。你看这八个寺庙，如果真正的修行啊，你不可能这个不干过。而且呢，这个如果突然不干活的话，我们这个法缘啊也接不下来。甚至我们也讲过这个故事，有个这个出家人呢，想要到那个山上一个大寺庙里面啊去挂单，去朝拜，有个这个祖师可能这个影响比较大，因为晚上比较晚了呢，他就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寺庙里面。这个小寺庙里面呢，是这个大寺庙的下院，就目的就是给那些路过的僧人出家人挂单是方便点，夜里的不好走，现在小庙住一下。这个小庙里的那个当家师啊，就告诉这个挂单的出家人，他说你呢就不要上山了，但你呀、啊、你跟我们这个大寺庙没有缘分啊，最多他说你吃一餐饭就可以了，吃餐稀饭，你没有缘分。那个出家人听了之后呢，说这个和尚哪有什么跟这个寺庙有缘分没有缘分的，哪个寺庙不可以住啊？他不听。第二天呢，这个早饭啊都没有吃，很早呢就上山去了。这个上山去了之后呢，哎呦，刚刚好了，过早餐啊、哦，吃了一道稀饭。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呢，因为他们也没什么事情，刚刚呢有两个出家人在吵架，在打架，打起来了。正在吃饭的时候，那两个打架了，他就站在那里看。哎，这个时候这个僧子来了，我们根据丛林规矩，你不管有理由没理由，你只要打架的话呢，你全部都要清单，就开除的意思啊。那你出家人有理由打架，也为什么要清单的话？为什么也要清单呢？你这个出家人本来你看这个布施持戒忍辱啊，你要修忍辱啊。你如果觉得是自己有理由的话，你本身就没有理由了。所以呢，这个有理由也要清单。那人家打架，你在旁边看热闹干嘛？说明你也没有道行啊！说你们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 能上不了这个小字表，你告诉这个当家说，哎呀，他是真的真的这个佩服啊，我真的是吃上西方，他觉得自己很惭愧呀、啊。这个他就这个问他，他说为什么我会只吃一餐西方的这个缘分呢？然后这个出家人就告诉他呀，这个当家知道小庙的当家告诉他，他说前辈子呢你也在寺庙里挂过单，大家出去劳动的时候呢你不劳动啊，后来明天叫你劳动的时候呢，装哪两块砖头他都搬进去了啊，也不愿意用力，你就干这个搬过两块砖头。所以他说你跟这个寺庙的缘分呢，两块砖头的这个功德啊就赏你一顿鸡饭。这个出家人听了很惭愧啊，他就这个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呢，离这个大寺庙不远的地方呢，就搭了个小茅棚，一心一意的修行啊，他这个很惭愧。后来他这个修行呢，一心一意修行啊，这个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尊重他的人也很多。过了这个十来年之后呢，就是原来这个大寺庙里的老方丈，他圆寂了。我们古代大家知道有皇家寺庙，有老百姓修建的寺庙。如果是皇家寺庙呢，这个方丈啊是政府出命要去请的，然后这个寺庙里面的这个开支啊都是国家直接拨款的。说这个大寺庙里就是皇家寺庙啊，他这个老方丈走了之后呢，这个当地的这个譬如我们市委书记一样，他就考虑应该请谁过来。后来大家一致的推进呢，就这个茅棚里的老和尚，哎呀，这个老和尚听了很高兴啊，他说过去说我这个吃一顿稀饭的这个命运，我现在请问到方丈了，看来他才是不准啊、哦。不过他自己本人年纪也很大，那听了这个譬如说市委书记亲自出命啊、哦，鸣锣开道啊、哦，这个宵禁，这个行人回避，浩浩荡荡的这个吹着鼓，打着鼓吹着锣。这个很热闹，到了这个寺庙门口的时候呢， 呀，他突然想起过去是那个时候比升职啊，比寺庙的这个纠场升职的清单掉了。现在想想，我现在当方丈了，那一高兴，这高血压冲上去，一下子瘫痪掉死掉。这个说明呢，还是这个一场这个西方的这个缘分啊。所以说我们在寺庙里边啊，你说这个有事情这个不做也不行的，你这个法缘难结，福报难得。但是你如果专门去做事情的话，你这个修禅定时间浪费很多呀。所以这样大寺庙不适合。还有个很多的原因，在房内落禅，你的修禅定，很多沙弥或者宁静的比丘宣声以及大众做事也是起心散乱。这个诸沙弥或者年轻比丘，他这个声音很吵，大家知道了，你为什么这个小孩子一哭啊，这后头都听得到了。正月讲年轻人啊，他这个中气充沛，所以呢一讲话呀、啊、干嘛呀、啊、这个声音就很大啊。年纪大了，这个我们中气不足呀，这个气就虚下来了。所以那些沙弥那个比丘啊，那年轻比丘呢，他这个声音响啊，喧闹声会影响我们这个大众修行。那你说出家的为什么还要这个声音这么杂呀？这个沙弥大家知道有分开，有屈乌沙弥、印法沙弥、明智沙弥。这些屈乌沙弥或者印法沙弥呢，多是二十岁之下的。我们这个佛教里面怎么说呀，一十五支，二十少支，三是易于浅证。我们这个十岁二十岁呀、啊、这些年轻人、啊、他根本不会考虑到人生什么生命的问题，所以他们喜欢这个讲话呀，喜欢行表啊，会这样。所以呢，这些声音会影响他修禅定。还有这个寺庙里的大众做事情啊，声音很响，所以大寺庙不适合。那反过来呢，如果一些业务都有分工，互不影响，此等大寺也可居住。第二，心寺院不适合无修禅定在住。什么原因呢？心的寺院需要很多事情要做，那这样的话就妨碍修禅定。如果有工人代做，不妨碍修禅，则亦可住。第三，古旧寺院不适合住。什么原因呢？这些寺院需要很多修理之事，甚至呢连自己坐卧之地之处啊也要修理，要同时修理，又将阶段修禅。那反过来的话，虽然是古旧寺院，如果不需要修理，不妨碍修禅定，那当然也没关系。第四，在大陆旁边的寺院不适合居住，因为这些寺院经常有人来往需要接待，这妨碍禅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在古代呀，这个寺庙呢，它是多有这个一方啊，或者呢是这个有茶亭，古代呢我们寺庙里面都有这个情况。这个一方的话呢是接待那些这个生病的人呐、啊，或者孤寡老人呐、啊，啊、哦，这些人呢，这个我们过来要接待。这个寺庙呢相当于一个慈善机构一样，在古代，政府没有做的呢，这个寺庙啊把这个功能多把它承担过来的。我们现在呢，这个慈善这个方案做的不多了，古代寺庙啊，一座寺庙就是一个慈善的机构，各个功能都有的，有这个照顾病人的这个病方，有让这个死人的这个安养方，有照顾孤寡老人的这个义方，古代这个大寺庙有这个功能都有。所以一个寺庙如果在路边的话，你最起码这个茶水都要供奉，烧茶的地方啊，所以人来你要接待。那这样的话，这个会妨碍禅修。 不过如果有庄人接待呀，不妨碍常修的也是可做的。第五，有井泉的寺院。有井泉的寺院为什么不可以住呢？这些地方有汲水，有洗衣服的，有借水桶要给予指示的，那这些情况啊，最妨碍常修。如果没有的，这也可住。不过现在这个倒好，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自来水的，哈哈，不会要到寺庙里面这个提水。不过呢，这些东西呀、这很难说啊、如果碰到了这个大旱平啊，那也会出问题。我上次也提过这问题的，我们这个后山有个这个寺庙啊，这个泉水很好。有一年呢，我们这里大旱，有人到这个井里面提水，那个比丘尼的好心，他说你把这个水全部装走掉了，你要分给大家呀，啊，你缺水别人也缺水，大家都分给你，不要开着车一下子把水全部装走掉了。然后那个人给他听了不高兴，把他一推，就是老比丘尼们本身没有力气的，你看，天气七月份天气又热，一下子摔倒了晕过去了，后来人家发现的时候给他也摔死掉了。这个十几年前的事情，后来这个案头也破解了，这个事情，所以啊，一个寺庙的这个尽量的，这个少惹麻烦。那不现在哈，第六，有娱乐场所相邻近寺院，这个不适合住，因为这些地方啊，有各样的声音而扰乱修禅，那这个呢，我们大家应该明白的。第七，有各种花丛盛开的寺院，在那里也同样有害的。这个为什么这个花丛盛开寺院同样有害呢？这个花开的时候，有人过来赏花就很吵，啊、有的人可能过来采花，你把这花给摘掉。你这个寺庙的花摘掉的时候，根据戒律来说，一针一草不得不予而取。这个花是庄严道场用的，大家如果乱说摘掉的话，你管理不管理？管理的话，人家就发火了；不管理的话，那你违背戒律了。啊，这个我印象当中呢，我们这个天福寺门口原来有棵玉兰，现在这个山门拆掉了，老山门，老山门外呢有个玉兰，然后这个早上啊。这个当地的有个这个老头子啊，他过来把这玉兰花把它摘下来，然后有个居士呢，这个好心，一个老居士好心，哎呀，他说这个老师傅吧，他说你把这个花摘掉有罪过的，你不能摘的。这个老头子嘛，他对佛法也不懂，听了之后呢，就破口大骂，这个，所以说你用这个花有这个花丛盛开呢。那就各种的这个麻烦的事情都会出来的、哦、第八，有各种果实的寺院，这些地方啊经常有人来采摘，这扰乱修禅，或许看管而引发冲突，这妨碍修禅。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你如果说这花种的很多，水果种的很多，那这个不一定是好事，那这个会引起很多的这个麻烦。第九，名山寺院，这些地方必然敬重朝拜者四方云集，此修禅者不得安止。你说这个寺庙名山寺院啊，这个毗卢浮屠上或者九华山，哎，去的人很多，那你这个修禅定就受影响。第十，近于城市的寺院，这些地方啊人多生杂，或有权势者意在四周喧哗，而去接待而妨碍修禅。那这些啊，我们都是站在修禅定的角度来说的哦。那如果虽然是这个近于城市寺院，有人接待跟我们没关系，那也可以住啊，不一定说一定是这个近寺庙的近城市的寺院就不可以住。第十一，近于心灵的寺院不可以住。这个心啊，那就是柴火，在古代嘛，家家户 不服的都烧柴火的。你这个寺庙当中有很多的金属的木材，后来这个村民啊常来采伐，哦，就容易生冲突，那所以不适合住。或寺中富丽堂皇，这一生盗贼是辛苦啊，这与修禅有妨碍。那一个寺庙里比如说富丽堂皇啊，那你这个住在里面也不合适。那人家管你寺庙有请没请，他觉得你寺庙造得很好，肯定有请。那现在社会啊，这个治安比较好，那没关系。我这个治安不好的话，这个经常有强盗过来，小偷过来。那就是现在有监控了，你看还是有小偷过来，哈哈。那我们在1995年的时候，不要说这个富丽堂皇的寺庙，当时我们这天福寺啊，都在破烂那个小庙。12月29农历半夜12点，这个十几个这个强盗啊，这个冲进来的。我睡在这个房间里面，那个门都是木头门的，风一吹都嘎嚓嘎嚓不牢固的啊。这强盗过来之后，十几个一门一下子踹进去了，然后呢？我都还没有这个回过神来，一个刀就架在我脖子上，我刀给拿来的。后来他这个十几个强盗呢，比我们寺庙的出家人大跑掉了。那好，还好没有被他这个劫财。所以啊，这个寺庙这个富丽堂皇的，容易生盗贼。反正总的来说，这个不安全的寺院呢，我们也不要住。还有一个呢是净庭的寺院不适合住，什么原因呢？说这个四方有庭，人民在寺中堆稻打谷晒干，并做其他甚多不施之事，这妨碍禅修啊，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很吵。第13，有杜真的寺院，大家居住不能和合，引生是非，在妨碍禅定。那我们这个寺庙啊，这个从僧团，僧团呢就是六合合，应该合合而住，不合合的话呢，那引生是非啊。第15，毛衣藏兵寺院不能居住。这个毛衣藏兵寺院是做生意的地方。这些地方经常会有人打捞，所以呢，这个不适合居住。第15，进滨江寺院不适合居住，不适合居住。说这些地方啊，治安状况不稳，很不安全。啊，滨江寺院呢，这个弘扬佛法也少，所以对佛法也不信仰，常有事情发生，则妨碍禅定。第16，进国家的寺院，容易被双方国家怀疑的攻击，发生意外的祸害。那这个呢，我们这个古代呀、啊，就有很多这个事情。譬如呢，我们当时清代宗的第3祖慧月大师，他当时住在这个大苏山的时候呢，这个是秦朝跟齐朝的交界处，今天是陈朝管的，明天就变成齐朝管的。因为两个国家部队呢打来打去，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很容易发生意外，因为大家都怀疑你是不是对方的戏精，这个精细，所以这些地方不适合住。第17，不妥当的住所不适合住。怎样是不妥当的住所呢？如非人栖之，这个非人栖之是什么呀？那就是鬼神所住的地方。那你在那打坐，这个鬼神不一定祸害你，或者这个地方有狐狸精住的地方，他不一定祸害你，但是他拿你开玩笑。你打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房间一个人都没有，突然这个动你一下。你这个白天都这个白天害怕，这个夜里那你就更害怕了。所以这个非人所居住的地方呢，这个不适合住。 好像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故事的，就在我们后山，后山有个清远洞。这个清远洞啊，这个洞空在从民国年间空到现在都没有人在住在那里。这个民国年间发生过什么一个事情呢？有两个出家人，他想到山上安静的地方找个山洞，后来呢就住在这个山洞里面。然后有人告诉他，他说这个山洞里边啊是有这个狐狸精住的地方，啊，他就不相信。那我们出家人住狐狸住的洞，狐狸精住的洞有什么关系啊？然后他呢一天住进去，这个住进去之后啊，这个过了第二天呢，哎，觉得奇怪，这个寺庙里边这个出家人怎么没有煮早饭，也没有这个煮早饭啊，也没有这个在念经。所以这个大家呢就几个人啊，古代人比较少，他拉了几个人壮着胆子就过去，过去一看，两个出家人赤身裸体的躺在石头上就死掉了。从此之后，那两个这个洞呢就没人去。不过我那个是十几年前呢，我带一批小和尚去了，去了之后每一次想到这个故事，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晚上一翻进来就有点害怕，这个印象太深刻了。那个洞呢，这个是三进的，第一进进去呢就是一个大厅，啊，然后再往上面走又是一个大厅。再往上面走又是个大厅，这个洞非常好，而且是朝南的。然后这个洞外壁呢，就像八卦阵一样，哦，这个石头很大，这体力，这个路啊，绕来绕去的像八卦阵一样。所以我过去一看呢，这个地方对我印象很深刻。我这里说了，非人妻子啊，你住在里边的，你纵然是这个没有人来扰乱你。那就鬼神不来乱你，你每次想到说这个地方有鬼神的，你一定害怕。所以这个古人啊，这个如果选择地方，比如说住洞、住山洞啊，这个如果这个一行啊，这个寺庙这个山洞如有回音的，这个就好像不可以住。如果是一叫的话呢，这个没有回音的好像可以住。这个如果没有回音的呢，有回音的呢，这个可能是里面有鬼神住的地方，没有回音的话呢应该没关系。我记得不清楚，要么就是反过来，如果一行有回音的，这个是可以住，没有回音的不可以住，反正这个反过总有一种，哦，我记不清楚了。他有个这个观察的方法，就站在山洞能住不能住。还有呢，这个山洞里边啊，如果这个走进去一顶都没有蜘蛛网，这个说明呢这个洞里面可能是有其他的东西住的。如果有蜘蛛网的话呢，可能是这个里边啊没有什么这个野兽啊，没有什么东西，因为有蜘蛛网在那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古人如果选择这个山洞的话呢，也是这个有经验的啊。还有一个山洞呢，这个山洞如果是没有通的，后面不通的，那是不能住的。这个山洞如果后面可以通的，那是可以住的。那如果这个山洞是不通的呢，可能有非人妻子，有鬼神住在里面。如果是山洞两面通的呢，这就没有，这个可能好点。或宜姓等所居住处，那这个呢，啊，这个经常有女的或经常有男的在这些地方，那住在这里呢，很怕恐怕受影响，所以呢，不适合住。第十八，不得上流的资源，这个不适合住。所谓的不得上源，其实不可能获得上游的。这个上游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就是同行善知识跟知道善知识这样的。啊，没有上同行善知识跟这个知道善知识，你住在那个地方，那就很容易的，出问题也没人知道。 这条路出问题啊，出了问题也能知道，所以呢不得善缘的地方呢，这个不要去做。好了，这个纪元就清净道论里面纪啊做个总结，说此等十八处智者知之矣，智因远离之，如必行恶道。这个十八个地方啊，有智慧的人知道的时候呢，自然可以远开它啊，就避开行恶道一样，危险的恶道一样。好了，那我们现在学到这里就明白了，智者大师提出来上等根基在哪里啊？深山雪山大师，深山古人之处。中等根基就是醒脱脱苦恨的呢，离开村落两三里远。第三个呢是清净的寺院，啊，清净的寺院呢又如果跟各十八种有关系的，那就不应该住。虽然跟十八种有关系的，如果有人在那个安排好的，不妨碍我们修禅定的，那也没关系。这个是这个总的来说一下，大体的说一下。第二呢，对于普通出家者，对普通出家禅修者呢，应选择具备五种适当的地方。第一是住所，说离这个七十的村庄不太远，也不太近，是适宜往返的。那这个出家人如果修徒徒啊，他要徒步，他如果太远的话呢，这个吃饭啊也徒步，那来去很麻烦，会影响自己的修禅定。如果太近的话呢，声音太吵啊，所以所住的地方呢，离村庄不太远不太近，这个是适宜往返。那对我们这个居士来说的话，你如果将来要修禅定，你想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也是这个道理。你要买菜呀，买啊看病啊，那你来去呢是不太远不太近。这样的有什么事情也方便你。第二呢是白天不喧闹，晚上少声响少声音的，这个地方是适合住。那如果白天一喧闹晚上一响，那这个不适合住。那这个呢对我们修禅定的居士也是一样的道理啊。第三，少有文盲，风吹淫乐及八种类恼作的。这个文呢是文字，大家知道，这个莽呢我们温州话这个特古的莽样就是这个莽，比这个文字很详细的那个东西啊，一定也很痒的那个东西。你这个如果很多人一打住了那个地方，咬你一口咬你一口，你这个心静不下来的啊。还有呢，你这个所住的地方是正面当风的，所以我们住的地方要住微风的地方，风吹啊吹不到，山把我们挡住了，风吹不到地方。如果您所住的地方这个风直接吹到你这里来的，那这个那住的这个地方就不安心啊。或者这个很热，你看我们中国人啊，这个选择这个地方要怎么样啊？要这个坐北朝南，这个方向。那因为呢我们冬天是吹的西北风，这个夏天呢春吹的东南风啊，所以我们选择地方呢这个要这个方位啊查好，这样的话呢这个风吹引了这个事情就避免掉了。这个八重内闹错的八重啊，比如这个蛇这里等等，蜈蚣这里等等，你这些虫子很多，那你不小心这一坐下来，下面刚刚又蜈蚣又蛇，那你这个是很危险啊。四，对于住在该住处容易获得衣食坐卧汤药的，你看衣服饮食坐卧汤药，那这个成为事实。你都住在这个地方，如果生病了，是一个凡夫，不可能没有。说虽然是出家人，你不是说这个出家的病就没有了，这个出家人 你这个自大是父母给你的，哪有那么这病啊？况且呢，真病不一定都是这个饮食没有调整好啊、哦，那还有业障呢，业障也会让我们生病啊。这个不单单是业障，还有呢，我们自己修禅定不小心也会得的病啊、哦，还有呢，这个无量觉的冤家债主鬼神病都有可能。所以，这个纵然出家的人，你对于这个坐卧汤药啊，那也是应该要来准备的。第五，在该处处有多闻，通达佛法，可以随时请教自己的善知识。就是佛学广学多闻啊，而且呢资深渊博，对佛法很通达的，那你有什么不懂，可以随时请教。所以要亲近善知识啊，就在这个道理来。好了，这个对于这个普通出家者呢，应该要具备啊，在五种适当地方住下一些禅定的，对自己才有好处。好了，下面呢很重要的，这个是13，又对于禅修处所的选择，还要根据自身的烦恼品种来选择。你是哪一种烦恼重的，你要选择哪些地方，你对自己所住的地方要如何布置，你看这些对我们的修禅定啊都有影响啊。先不说哪些根性不同，适合住于哪些地方，都要一一的相对比，这对禅修破果有很大的帮助。禅修啊，修禅定破获呢就七智慧啊，因禅因戒设定因定发明，禅修开发智慧呢，那就可以破除这个迷烦恼啊，这有很大帮助。第一，说明啊贪烦恼品种的人要选择哪些地方。我们这个烦恼虽然多，84000合起来只有贪烦恼、嗔烦恼、痴烦恼、贪嗔痴合起来称为等分烦恼，总共只有四分烦恼啊，我们前面都学过了。那也就是把我们这个根基啊就分为四大类，有的人是贪品种，有的人嗔品种，有的人痴品种，有的人贪嗔痴啊都有。那这个贪烦恼品种的人，他选择住处应该是哪些地方呢？这个古大德告诉我们啊，说这个贪行者的住处呢，应该布置于任何不净的地方，如自然的山坑、草舌、柴庵等。这里告诉我们，你贪烦恼品种的人呢，你对于这个衣服饮食啊，对衣服这个物质的享受、住处等等，你要多要啊，这个差一点，不要太好啊。那这些住处呢，要散并成功。充满宾府，这个三病成功呢，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很脏。充满宾府呢，你看这个宾府，这个老鼠粪啊都拉下来的，也很脏啊，很多的这个虫子都在这里，而且呢是腐朽崩溃。你这个腐朽崩溃呀、啊，你这个所搭的这个草舌或者柴庵呢，已经腐朽掉了，随时可能会倒下来啊。过高过低，那荒芜危惧啊，或者这个茅草啊、 比较高的，高的话呢，这个风一吹呢摇摇晃晃的，这个低的话走进去呢觉得很压抑的，啊，欢呼回去，看上去比较欢呼，看上去很害怕。还有呢，走的路呢是不净不平之道，这两边都不很干净，而且呢又不平。里边这个床跟椅子呢充满臭虫，恶行处色，一定生淫，自己也是的地方。你看这我们贪烦恼为什么要住在这些地方？因为我们贪心重的人本身就对这个执着那个执着，所以在修禅定的时候来辅助我们减少贪心。所以我们所受用的东西呢，一个是比较粗糙，第二呢比较肮脏，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下面说，所穿的衣服呢，则破旧粗劣为主，所接受饮食呢，也是粗糙的。哎呦，我跳过一行了。所穿的衣服呢，则破烂污秽，沉重垂结，挂失等为次等，一切滋生之具也是破旧粗劣为主，所接受饮食也是粗糙的，无论哪种之以充饥皆可。你看我们身上所穿的衣服所吃的东西都要破破烂烂很脏，那这个什么原因呢？你看这个贪心强的人，你如果这个精神很好，这个贪心就更深。如果这个身体啊，这个精力不够呢，你哪有去贪？好，所以呢，这个贪心重的人啊，这个不要吃的这个太好了啊。我们佛教我们这个中国有句话怎么说呀？饥寒其道心，保暖是隐喻。好，那这个保暖容易去贪欲心，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要这个粗糙的粗劣为主啊。还有呢，它的威仪则以利或精行为适当，就贪心重的人不要老是躺在床上，应该呢是站在那个地方多站，少坐卧啊，多精行，少停留。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贪心啊，贪烦恼重的人呢，就容易慢慢的把它这个调整过来。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如果贪烦恼重的人，应该选择哪些地方？这个贪烦恼重的人，如果对自己所吃的、所住的、所用的、所喝的，什么都很好的时候呢？他容易就是升起贪着五欲六尘的这种脾气。如果贪着五欲六尘，你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美好，你还会去了生徒死吗？还会去修行吗？就不愿意了。所以我们所住的环境周围都很脏很差，这个时候你要去观修苦空无常，就要五相应，这个出离心啊就变出来了。所以为什么说富贵修道难啊？家里越富有，条件越好的，他就越不愿意去修行。他觉得这个太美好了，我什么都有了，你干嘛要修行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是发现自己贪烦恼比较重的人，我们对于自身的这个物资享用，你就需要啊，要粗糙一点。好，他不单单说是这个修行，我们从净土这个来说，这个西服那也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去太奢侈。你看人家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夫人，听说这个提的包都是中国牌的，是不是啊？不是这个进，不是外国的这个进口名牌的，哈哈。好了，第二呢是春行者的选择住处。你 如果嗔恨心偏重的人，你应该要选择哪些地方？下面说，这个嗔烦恼偏重者选择住处啊，应该在于不过高、不过低的地方，就是这个指的你的这个选择的地方啊、哦，不要过高，不要过低。大家现在对我们居士来说，你如果是修，你要修禅定的，你要买几层楼比较好的，大家学了这个就明白了。你嗔恨心重的人呢，最好不要太高，不要太低。如果贪心重的人呢，或者过高或者过低是可以的。贪心重的，要么就很高，要么就很低。贪这个嗔烦恼重的人，你选择楼房是不高不低。好，而且呢，周围具备树荫和水的地方，这个为什么这个树荫和水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心啊，如果在周围都是绿色非常好的地方，这种绿色反映到我们这个脑神经里面，它就会起一种安定的作用，心很容易安静下来。这个水也是一样，你如果心里烦了，为什么喜欢到水边走走呢？因为水很平的啊，看上去呢就很容易让我们心沉静下去。所以你本身如果是这个烦恼偏重的人，就你就嗔恨心偏重的人，脾气暴躁的人呢，那你就知道了你要住在哪些地方。所以房子要不要过高，不要过低，而且呢这个要具备树荫和水，还有这个房间呢要布置干净清洁平滑柔软的地面。这个床铺呢是清净睿意的床椅，这个床铺跟椅子看上去啊都是比较干净的，而且处处撒布芳香的花香，一静啊是喜悦，是为适当的。那我们这个嗔恨心重的人啊，看了这个不爽心就发脾气，一看多自己比较喜欢，那这个嗔恨心就不容易起来啊。他住处的道路则要脱离一些危险，清净平淡，其实以庄严设备。这个住处的用具啊不宜多，这个房间里呢只有一床一椅为宜。这个我们这个东西少啊，这个少房心，所以呢适合于这个嗔恨心重的人啊。如果房间里满乱糟糟的一大堆多事，看见的心都烦起来了啊。所以这里说用具不宜多，衣服以优美的轻便的为主，这个饮食呢则具有色香美味及养分和可悦的。那你嗔恨心重的人啊，衣服要穿得好，饮食要吃得好，就这个意思了啊。一切受用均以优胜而随其所愿者为宜。那不管吃的、花的、穿的、用的，随其所愿，要随自己所喜欢的。这个呢是对嗔恨心重的人其实常有帮助的。它的威仪则以卧或坐威仪啊，躺在那里和坐在那个地方，这样比较轻松，所以不容易这个起嗔恨心。好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呢，这个我们这个救援当中啊，讲到了这个衣食啊，这个要具备。然后呢，衣食具备，接下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选择住处。我们这个修禅定的人啊，你要应该要选择哪些地方才能适合呢？我们这个修禅定。然后选择住处这一块最重要的呢，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哪一种烦恼偏重的人，然后呢选择相对应的，我要住在哪些地方。包括这个房间里面怎样的布置，那这些虽然是细节，细节恰恰细节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成就大事。我们这个禅定修不上啊，那并不是你打坐没有做，多是因为在细节上的没有注意，所以让我们禅定开发不了。 细节很重要。好了，我们时间到了，下课。